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眼目定睛在你身上，主，我们的心全然属于你。主啊，让我们得着你的时候，主啊，你也得着我们。当我们得着你，我们得着平安喜乐，得着力量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说你也得着你当得的满足跟安慰。你的爱临到了我们，主，我们也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因为我们的爱就是会爱你，也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不仅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源头，你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动机内容的原因，因为除了你，除了你的爱，没有一个动机是真的，除了你的爱，没有一个动机是纯正，以至于没有一个动作是完全。你说在爱里面我们就得以完全。是的，谢谢你，当我们每次来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单单的更多的认识你，单单不再想我们要得什么，但是让我们敞开坦然的让你来爱我们的时候，就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没有条件、没有止息、没有改变那丰盛的爱。主啊，当每次想要这个要那个，主，我们的爱，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所得着的，好像都沾了一层灰尘。因为你爱我们这何等的单纯，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到的程度，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当我们自己去拣选，当我们自己去强求，主，我们就玷污了，主，我们就忽视了，主，是的，主，我们就误解了你的爱。主，再次谢谢你，每个早晨你给我们能够这样在来面前一无所求的，就是要与你面对面，一无所期待的，就是你用的爱来拥抱我们，因为这样的期待比我们的期待来得更大。因为你不仅是用你有的来充满我们，你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因此主，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就更加的爱你，我们就更加的爱你的时候，我们就更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因此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主，因此我们也说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也更多的放下，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仁义，让我们更多的放下，好叫我们能够更多得着你。因此我们向施许安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哦主，我们愿意融化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消失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向保说以得着你为我们的至宝，带领我们向前，也让我们越靠近你，就让我们更多的像你。哦，让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多的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恩待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当更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啊，他们认为很属灵，甚至用这句话，一个属灵人凡事都可以行，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已经是在灵里面的人，我的领受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所谓的思想是什么，我是一个属灵人。所以很多时候别人怎么想不管， 是否做一些事情，只要自己觉得爽就好，别人怎么看，有没有得罪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我们也不太在乎，所以我们才会用一些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啊，一个基督徒要甚至有个基督徒的那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哪种见证，我们就一二三啊，这样比较像一个基督徒。但我每次读圣经，我就发现我们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要做一二三，就是好像谁规定的啊，这个宗教的行为，但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会考虑别人的时候，你不会是因为做个基督徒一定要所谓的啊，这个有个见证啊，不要去啊这个冒犯别人。当你想到别人的好坏的时候，当你以别人的那个的有没有益处为你的这个整个思想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你要伤害一个人还蛮难的。当你想的就别他有没有好处，他有没有好处、哦、你要伤害一个人还不太容易。当然我们还是有不成熟，我们还是有疏忽的时候，不过就像在前我们所说的，如果那个人认识你，一个人真正知道你，他知道你的心对他是真的。其实这个我讲这个不是好像很玄的，或者很 romantic， 不是，这是我跟神的关系。你说我在神面前我很完全嘛，哪里差远了，但是我真知道，神知道我有的这么多，我有的也放在他面前，虽然不完全，虽然不足，虽然还是不成熟，但我还是真的感觉到神没有计较我，神没有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在基督那个自由，所以我不是怕这个怕那个。当然你说欧姆斯，你一点都不觉得不这个想到你有软弱不足的地方，当然当然有。但是我来到上面要害怕吗？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挂虑担忧吗？我要担心我讲这个话，那如果真的我讲错就讲错，我不是故意的，这个也不是故意的，甚至说不是我不小心，我是很小心，因为我本来就小心的小心，不是怕得罪，小心的小心，我本来就想到我希望做的能够对你有益处。所以当凡事都可行的时候，宝宝问一个问题，都有益吗？哦，对我有益啊。不，宝宝多就问一下，对别人有益吗？有个人这样子说了啊，一个谦卑是少去想的，就是想自己小一点，小一点，不要把你想这么大，自高自大。然后他补一句话说，真正的谦卑不是把你想的小一点，不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不是把自己看小一点，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叫膨胀啊，自我膨胀，叫骄傲，把自己看小一点，这是我们一般的讲叫谦卑。不过他补一句话，基本上不是把自己看得小一点，是你少去想你自己多一点，意思说你不要去想你自己。哎，我觉得他讲的话几十年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每次在想说，哎呀，我在你面前，在里面我要小一点，因为我要谦卑一点，其实我的老我还是蛮大的。等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连想我自己都不想，只想你的时候，会不会同意说这样的老我是更少一点的？人就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人生的那个，常这样说，因为整我说这个起码新约圣经是针对当时的所谓希腊文化来讲，希腊文化就追求人生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从某角度来讲，我们要这样这样很美很善，不过到最后发现最高境界最后还是我。我的学问够大吗？起码在你的眼中，我这个人在我的身份地位够大，甚至包括我的行为，在你的眼中够好吗？够美吗？其实弄了半天以后，所以为什么加太书一直讲，如果你想到救恩以外，还加上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好， 基本上救恩对你来讲没什么用处，这保罗说，因为最后还是我。所以我要想的是，谁要说的是在这里，当讲句话，我你看这句话，凡事都可行。从某个角度讲，哇，这个人真是他已经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这个。不过对保罗来讲，都有益吗？可能你说了都有益，我很爽。不过保罗说你很爽，别人爽吗？别人有益吗？或许倒怪，你觉得人生很高兴，你是否真到个程度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影响你？所以我不讲这句话，当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你才可以影响别人。当然你会马上补叫欧牧师你好骄傲啊，你不受别人影响嘛？你可以不受别人影响，如果你是被神来影响，这叫做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掌管的时候，所以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们也提过，到底我在地上日子是否可以全然成圣？神学里面告诉我们，有些告诉我们，有一种学校是不可能，因为我还不完全。我同意，从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所谓的在这个地上完全，但是我说不完全，不是在某个时候不能够完全，是一辈子当中很多时候，不是每个时候完全，每个时候每个环境我们都完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受环境影响，因为在那种的状况里面，我们就被试探了，被引诱了，甚至所谓的被这个所谓的逼迫了。当被环境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不完全了。你可以被怒气充满，相同用这个语文，你可以被圣灵充满 ，exact 是充满这个词。你可以被环境激怒你到一个程度，你会被怒气充满。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被怒气控制。有没有看过人家吵架，到最后他自己心什么他都忘了，他红脸红啊，一下这个，然后就气啊。甚至真的他气到像伤害自己他都搞不清楚，他已经不是他这个人，他已经被怒气充满。怎么让他产生这个怒气？老我是他的问题，环境是这个诱因呢。所以你受环境影响，你里面的怒就出来。不过这时候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让圣灵来充满你，不要随从肉体，要不要体贴肉体的事，我们讲了好多次，罗马书说的倒过来，你要随从圣灵，体推圣灵的事。你可以选择随从圣灵，你可以体贴你的思想，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你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来充满。那就这样子。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全然成圣，如果他每分每秒都被神充满。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太容易常常的每分每秒正充满，我们常常会起起伏伏，这就是我们还在操练，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随从圣灵，学习更多的放下自己。所以不被瑕疵吗？你被这个世界影响吗？你可以不被这世界影响，当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你才可以影响别人。为什么你不受这影响？只有一个原因，对我来讲我想不到第二原因，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了，你被神来充满了。当你被神掌管的时候，当被神充满的时候，你绝对可以，这句话大家就一定会同意，你就绝对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那完了以后，保罗就提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会留意一些事情，我们不会犯罪，但是一些的事情我们不留意，不留意的时候就很容易犯罪，一说就没有益处，甚至因为不留意到程度，慢慢我们就被捆绑了，我们都不晓得，被挟制都不晓得。情欲的事情就是这样，这边保罗用了一些蛮强的字，叫做什么这个好像淫乱啊，什么是好像这个后面说娼妓啊，这只是用这个来代表世界上的坏，而且用比较强的语言词来代表。当然这边保罗没有说到这个，更多教会里面都在淫乱， 不是每个人都在所谓的肉体那种淫乱，也不是都跟娼妓在一起，这是一种语文的表达，表达是什么？表达世界的一个坏的一个程度或极端的坏，可以这样说好了。这个都用人与人的关系来表达一个与神的关系。你人除了你这个你的自己的配偶以外，跟别人发生关系，这个叫淫乱。所以这个呢，用到属灵角度也一样，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除了神以外还有别的神，也这也叫淫乱，这叫属灵的淫乱。是用这个来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我们跟对于主的这个整个态度 是绝对的呢，还是是随随便是妈妈。所以这产生一个叫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没有错，我们甚至还蛮像基督徒的，起码我们做很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是对着神是完全的吗？到底甚至我们的整个动机整个意念对神是完全的吗？所以这是保罗，然后就用句话，食物是为肚子，肚子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谁不吃饭，谁不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倒过来好吃的东西就为了这个肚腹啊，所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明显的，当我吃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要吃东西我就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很爽，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昨天提了半天，如果没有被圣灵来掌管，没有叫做圣灵结的果子，第九个叫做节制，这会出毛病的哦。过一阵子以后真有益处吗？反正无所谓，这个可以吃那个吃。有一天啊，我碰到一个弟兄啊，这不有天，就前几天，他突然整个身体不舒服，他跑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血液里面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的困难呢，就是你吃某种东西了，他血液里面那个一种的因素就会流失，可以这样说。所以呢，吃有吃多少不晓得，不过那样的应该有的那个原那个因素就流失，所以他整个变得很弱。所以他去找检查医生，突然才发现原来他血液里面少了。照他讲一个鸡里面少这个东西，但是他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是会这个样。所以他突然变得很小心，他就去思想我吃过些什么，吃过些什么东西，是吃过些东西，比如吃饭的，这个是常吃，没有应该没有吃。所以再想想吃过些什么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他是从来没吃过的，因为他找出那个原因来。我不是说用这个让你哈，就是说吃东西的害怕，或者说这个怕这个怕，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每样东西都是好的，可能那个东西对很多人是好的，但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但他本来这个鸡里面少这个东西，所以某种的食物对他来讲就不适合，可以这样的说。所以我要说的留意在这里，以原来一个基督徒，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流？既然是食物是为这个杜甫，所以只要杜甫喜欢就好了。保罗说 No， 你还是需要有节制，你还是需要知道是怎么样。你多吃也不行，少吃也不行，吃的有节制，对你的身体才会有好处。那另外一个被辖制，你要辖制就这什么，就成为习惯就好了。或是这个习惯也不是叫坏习惯的，不过最后保罗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只要是我觉得满足了、满意了？有事有以前我们有碰到一个老人家吃饭的时候，那最后我们很喜欢就逗他一下，就你满意吗？问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老人家他有时候喜欢吃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外面呢跟大家吃饭的时候就一定帮他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因为在家他也不会煮啊，或者他自己也没煮，所以我们叫了这东西以后，我就说你满意吗？我们就逗他了，他很开心的说哦很满意。 所以有时候买一道成就叫我欧老板，因为我叫这个东西是我出钱没错，还我叫这个东西，他说买一道成，他老人家老人。满意是满意，也会到程度被瑕疵。这个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观念，为什么你不能够不要被这个东西来瑕疵住？因为你这个人一生，我这一生不是被，一说不是为这些食物升到程度被瑕疵，你的身体就是不是找这些东西来满足你，你的身体是让神满足。所以保罗后面蹦一句话出来，有一天呢，我们的吃的肚腹啊都要废去，一说这种的满足情会过去的，这种满足会过去的。不相对的也不要，这个叫做纵欲论。我们不说嘛，当时希腊文化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这个，既然身体是不好的，既然灵才是好的，所以有两种的处理方法，一个叫做禁欲，所以不要碰不要碰，因为身体就不好，是 evil， 所以呢我们灵是才是 good， 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身体发作，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叫纵欲主义，这样身体是不好的，所以让它早早坏掉就算了，所以就那这是一个理由了，找一个借口了，不叫理由，找个借口让它能够纵欲。所以当时是叫二元论的，就要呢就禁欲，要呢就纵欲，然后理论是说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呢让它过去就好，因为有一天的话，那如果身体 好不好，反正养这个身体就食物，那喜欢吃也让它吃，如果不是不准禁欲就不让它去吃，反正就要过去。不要忘记了，保罗提醒你的身体不是只是暂时就这样的有一天会过去，暂时是没有错的，但最终的功用，你的身体的功能，难道神创造你的身子只是暂时的那个有个用，因为保持住，所以这个常住你的灵魂而已吗？不，神要用你的身子，神创造你的身子，神要拯救你的身子，因为你的身子有一天要复活要变化。如果神觉得你的身子永恒里面是没价值没作用，那就过去就算了。如果是有用的，为什么要让你的身体复活？这是保罗后面那个 argument， 这本书等等等等。但神是叫都要废去，然后就补了一句话，但神会叫这两样都要废坏。但祷告生死不是为你而是为主，后面就也是主也是为生子，并且神已经叫他复活，就是后面刚刚我要解释，神创造生子对于相对的当时的二元论，或是先天，你不论在你那种看法是怎么样，只是生死让他满足，让他去过瘾，让他满足愉快，还是你走个路，说我这个不要碰，那个不要碰，不论你哪种思想。但保罗这边提醒是说，生死是这个不只是满足生死的需要，乃是要满足你的生死。不是满足身子，你的身子是要为神用，所以相对的，你的身子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或者满足神的期待。也因为这缘故，所以你的身子有一天会废去，没有错。从一个角度来讲，那种的这个就只是让身子能够欲这个所谓 satisfy， 就是满足那个重的事情会过去的，但有一样是永远不过去，就你的身子被神来使用是永远不会过去。我还是在解释这个，让你的身子满足是暂时的。先不要说你20岁的时候你喜欢哪个东西，到40岁不见得喜欢，就是你满喜欢的东西都会过去。到你喜欢的东西到了40岁跟20就不一样，到了60、70以前喜欢中也不见得喜欢，就一说你让身体满足的这种事情会过去，但你让神来满足，借着你的身子的服侍被神来用的满足是永远不会过去。所以证明一件事情，所以你的身子甚至主都要你的身子能够复活过来。如果是这样， 整个的 logic 是这样，如果是生死是有用，如果生死有用的目的或生死真正存在的目的是为荣耀神，那你怎么可以随便的用的生死，甚至只是找世界上一些东西，只是满足身体的需要，甚至进到情欲，进到败坏，进到这个所谓的淫乱里面。其实整个 argument 就在这里，你就发现了，这是讲一件事情，先不要说你能够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单单你怎么的看待你自己的身子，你就可以发现到底我对于神的看重有多少。换句话说，用保罗的话，用刚刚我所解释的，到底你的身子是给神用呢，你的身子还是给自己用？如果你的身子是给自己用，你就一定要吃喝玩乐，或者进到程度放纵，甚至到程度情欲，甚至到程度叫淫乱。不过祷告，你的身子知道是为神用的，你绝对的不仅是努力的或者装备准备神用，你绝对会把这个身子分别为圣，不再去花时间，不再去所谓的让他随便的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其实你不要问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你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不肯接受，他就问牧师这没有犯罪对不对，那完以后我那这样可以做啊，我都没有吭气哦，牧师可不可以做这事情，我没有吭气。所以他补充了，他牧师我看这个也不是犯罪啊，这个也没是犯罪啊。然后正用这句话，做基督徒不可以做什么，只差那句话说凡事都可行，只差一点没有向更多教会问他怎么用到这样。基督徒难道不可以做这个吗？基督徒做个有什么关系？其实只差那差的大概也没差太远了，一说牧师啊，凡事都可行。我讲没有什么深奥的神学，只讲生活，或是讲生活只讲一件事，讲生命。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吗？我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们可以做，我应该回答吗？这是生命的问题。你突然有个领受说，如果你知道你是主的宝血所买赎过来，你的这个一生分精心称义，我们讲的到此，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主，现在我们神的宝血买赎过来，今天我们要被神来用，这叫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如果你愿意归神使用，你一定要分别为圣。那底下你不觉得你的决定很自然，你可以做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吗？我要被神来用，但是你可以随便的，那个生死可以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吗？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个？操练几个？甚至你做个事情都要问神啊，这个衣服我要买吗？这个东西我要吃吗？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基督徒，如果你说这样的话，你做人生，甚至有真的讲过基督徒说的牧师啊，如果你这样都要问的话，他真用这句话，看你听懂听不懂。他这样人生有什么乐趣？你听懂懂吗？他这样人生有什么乐趣？你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吗？你要我就告诉他，人生要讲个大道理吗？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或许这是生命成熟的问题，或许这个生命有没有个叫做更新而变化，有没有到一个程度生命是一个翻转的问题。我讲这个，我对这个刚讲的这个人人生有什么乐趣，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启示啊描述，因为过去我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觉得我跟我的老牧师说，我该做的都做，我该给神都给，我又十一奉献，又建堂奉献，又宣教奉献，真的我奉献凑起来 有一天我妻子跟我问了妻子我们奉献多少，因为他写支票放在奉献放在奉献袋，我是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做事啊，突然蹦一下他跟我说到，因为 我只跟他说怎么样讲多少多少多少，十一是多少怎么样，他讲他去算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我有一天问说哇我说这么多钱，那我就可以去买个 Porsche。 凡事都可信，但不都有益。甚至那时候你说看车子 是犯罪吗？没有，坦白说我是看完车子杂志在睡觉，被瞎子就这样子出来做传道人，努力做努力做，甚至转转到最后，当然从表面来看比以前啊这个进步很多，比较像一个教徒。不知道被圣灵更新，我突然发现过去有要东西渴慕东西或者喜欢东西在我们思想面常转的东西，一个车子一个车子，我突然发现对来讲一点兴趣都没有。哎，走过一个从来没看过蛮漂亮，我还看看，但是看完就走，我就走开。我感谢主还好还没有买那个车子，但我修车还不知道修多少钱。人生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生命的问题，爱主不爱主学不来的，是生命的问题。服侍主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全然，这也装不来的。当然在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带出所谓服侍的恩那个能力，我还是这样说，神给你就给你，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哦，神啊我要这样的恩赐，因为我要这样的服侍你，那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神给你另外一种恩赐，神啊我要这个你给我这个，那我就不干。你可以有恩赐也不见得真正服侍主啊，也真正不服，甚至说我这是我的恩赐，为什么神你把我放在另外一个的服侍的那个环境里面。我喜欢为人家医病赶鬼，我喜欢先知，那为什么叫我负责叫怜悯人，为什么叫我去做管理去。你看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到服侍，如果你不我不叫做分别为圣，但是不肯被神使用，只要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服侍还是在我的这个思想里面，还是我的老我的里面，还是说凡事都可行是我来做主不是神做主，基本上我们只是最多最多做一个很出色的基督教徒，我们活不出主的样式来。当然人家不能够分辨的时候，我们外面看起来还蛮像，不在我们里面神很难用，是神很难用。所以当你吃完你还是要想到一个问题，当你穿着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讲这个有点玄的话，我如果去没有去过一个教会讲道，我一定问牧师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不是用这来分辨，不来去表示哦，这群人是比如说这个生活环境比较讲究的，还是比较简单的，或是比较弱势的。我不是用这说，我是说，就是我到他们当中，我要调整我自己，包括我的穿着在内。哦，原来。这边的弟兄姊妹是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简单比较简朴的。底下我先问牧师我需要打领带吗，或许什么或倒坏，我去了一个地方我就问那个哦是怎么样，那我就问这个负责牧师你要我打领带吗，打不打都你告诉我，我就你要我打就打不打就。我意思是说很多事情 当你在学习节制的时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做，当然你可以求问神这件事情，但是既然我是用我的角度，既然我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要我去那个教会讲的，我就以牧师的看法为我的看法。你要我讲长吗？你要讲短？有些牧师说要讲讲讲，我真的甚至大概这是我的立场，牧师来我这边讲到，我一定说那牧师你要我讲什么，你要帮我定个题目啊，牧师你有感动讲什么就可以。不不，我说你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你代表主来牧养这个羊群，所以我要尊重你。我没有说他是神，不过我说既然你是代表神来牧养这群羊，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去讲什么。如果他跟我讲一个题目，我说牧师这样，我坦白跟你说这个题目不是我的专长，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专门会讲这个题目的人来讲。我在操练的时候，这还在操练，你可能说觉得欧牧师你这样做的不太麻烦太过分，节制从个角度来讲是很麻烦，节制到一个就像刚有个信徒跟我说，牧师你这样讲你人生还有乐趣吗？这完全不同的事。我讲这不要误会，我不是比他属灵，我没有任何这样的观念，只是我讲我们的想法的不同。那如果想法不同，为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我是我们不一样？那原来他要的，他追求的，他渴慕是这个，那我追求的是渴慕是这个，我也不去论断。但是在我自己的领受当中，如果我是做一个传道人，如果我是做一个照神呼召我，有一次我去有一个在国外的时候，有个弟兄不跟我说吗？他去带一个朋友去看车子，哦，他自己他是做生意，他家有几个车都不是 Lexus， 不然就 Mercedes 这个等等，所以他去带着朋友去，为什么？因为他朋友去买的，他朋友也是从台湾过去的，去买的时候去那个店买，去那个汽车行买，去还是 Benz 嘛，去的时候那个店员看他穿个简简单，不理他了，就不理他的朋友，就看看。当他看清在靠近眼的时候，他就这样旁边看看，因为他穿得很随便。所以他朋友跟我的这个弟兄讲说，我这弟兄很生气，所以他下次我带你去，他开他车子，然后带个那个劳力士哈去，然后一天就挥他的手，哦，这个小什么赶快跑来，这个看完这个看完这个，就看完以后，他跟小什么，他说你不管讲什么，他说我不要买你的车子，因为我旁边还有一家，我会去别家买，就故意要整他就是了，争口气回来。那这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情，你这样甩那个手表的时候很管用的。因为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带个金的，就是大概是全金吧，劳力士。我说劳力士真这么贵啊，这么重，这么重要。他说是。他甚至跟我说，不是要不要你带看看。我说我带一下，我说太重，很重哎。哇，这个我喜欢薄薄轻轻的，这是人家给我的。人家给他的孩子毕业典礼啊，毕业大学毕业还大学高中毕业了啊，送他那个孩子还蛮年，看这个表，这是老人家带的。我本来也没说要，一看这么薄，我还蛮喜欢的。Anyway， 我带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好久，不 Anyway， 他摔几次地上也不坏，哦，蛮好的。不要说在这里。我不说这些东西好不好，这些东西是代表你的。那我有时候呢就说，他说哦，我说这个好重，所以这个地方是啊，我好重，所以我不常带这个，所以他普通也不带这个，他那天去那个灾难，我就说没有，他为什么做这个做生意的，他说的不见得每个做生意跟他一样， 他做生意的需要有他的这行头上，什么叫做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就代表什么。世界真的很多规矩，那很多的时候有些的就是有意无意的会让你进到这样的一些的所谓的文化，这样的风俗，这种习惯，确实你确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是活在这种的习惯，你不知不觉你要适应这习惯的时候，这是一个，但你适应这个文化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也被这个文化洗脑，慢慢慢慢你知道最先能够分辨这不过是一个文化。所以你出去的时候该参加什么聚会要干什么或者应酬什么，这是一个文化，但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受这个文化的影响，你不知不觉就洗脑，你不知不觉就跟这个文化妥协，甚至用这句话，不知不觉就被一个文化所融化了。哎，这我现在已经讲这个，已经不是信仰问题，这是政治的问题，这是人文学里面社会的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总要把我们从天国的真里面带出来。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政治要跟这个文化相同，我们就导引出一个叫做在地的，在那个环境这种叫做天国文化。美国有美国的叫做天国文化，天国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文化是相对的。还是回到这地方来，这么复杂当中你的看重是什么？任何事情为什么这几年来，这几年我说我们要定睛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不改变。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心，不是常，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因为只有他的话不改变，因为只有天国的那个真理是不改变，但是天国的发生在不同环境里面是相对的，有他的文化，有他的所谓的风俗啊习惯的背景在里面。所以问一个问题，你是为神来使用吗？ OK， 这样一讲完以后你就发现了，刚刚已经提到，我们就读一下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五节。岂不知
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OK， 第一个我后面这节经文其实跟前面都放在一起，不过我只没两个 point。 第一个这边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分别两个字，一个叫 body， 一个叫 members， 一个叫身体，一个身子，一个叫做肢体。这解经文有点点的需要这个了解，因为解经没有这么准确。第一个，这边讲的身子应该这样翻，是代表你全人，你整个身子，不仅代表 OK， 你说你的手这叫肢体，你的右手是肢体，你的身子是什么？你的身子包括你的头啊、脑啊、手脚全部。所以肢体是你的右手，如果分别的话，那身子是什么？是你的全个身子。但不停在这里，你的肢体的时候你常说是这个手，但保罗这边提到身体是个 body 的，因为这要从保罗思想的，当保罗讲到身子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观念，这边所用是讲到你的全部的身子，包括你的眼睛啊，包括你的鼻子啊，包括你的这个，而且还包括你的里面的这个叫做你的人，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这个叫做 heart， 你的心，包括你这个人，意思包括你的意志啊，包括你的思想等等啊。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提过这个，当圣经用到心的这个字的时候，人的心啊，不是光是讲你的肉心，神啊，这个看见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肉心，是代表看见我们里面这个人，是看我们这个里面这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内心，或用这个话，我们的内心，就看我们这个人 一个人的内心，他的 heart， 或是这个人里面的人，保罗另外一个 term 叫做里面的人，这个字是讲到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讲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品格，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就他的这个，那这怎么去 define 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呢？有三样事情，就用心来 define， 用心来解释这个人。那三方面是什么？一个就是他的 emotion， 一个就是他的 mind， 一个就是他的 will， 一个就是这个人的感觉，他的情绪。第二个是什么？他的思想，他的 mind。 第三个是他的意志。所以讲到一个人的心的时候，整本圣经讲到一个神看这个人的心，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不是看你心脏有没有毛病，是看这个人里面这个人是怎么样。外面身子是一个，但里面这个人，神不仅看你外面的身子，看你外面的行为，甚至看你里面这个人，基本上神也看你的动机。当然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是讲到心，但我们还讲到还有你的灵。那对一个圣经讲到，对一个不信主人呢，他的灵是不 work， 已经离开了神。只有两个 part 可以 work， 一个就是他的肉体，一个就是他的心，他的情绪啊，的意思。但一个人信主以后，神的灵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的灵，所以我们说这是三元论啊。有人赞成，有人三元，有人赞成两，就我们是灵魂体。不信的人绝对有体，绝对有他的魂，有他的心，但一个信主人还多一样事情，就他的灵活过来了。所以他的灵可以跟神相交，祷告他的灵越强，他的心就越强，他的心越强，越能够主导他外面的身体。再说他的身体是最困难去主导，因为他身体有个叫做罪性在他里面，这罗马书说的六章说，叫做罪身灭绝的 sinful body，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Anyway， 那个我们都谈过了。所以啊，这时候讲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这边所讲的，当你讲到身体，只是满足身体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只是先讲杜甫啊，还是前面讲杜甫的需要的时候，就有两个解释。那你就想到你的手、你的脚吗？对你的手、对你的脚有益处吗？这个吃多，杜甫很开心的、啊。OK， 举个例子，你们听得到？杜甫很开心的、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脚有痛风啊。我管你脚痛不痛风，我就喜欢吃，你可以这样子吗？不要在家跌倒。哎，我碰到一个痛风弟兄，我说弟兄你哪个脚痛风，我就哪一个脚，他们是不可以指，我说为什么你指我的脚就会痛更痛，我说痛风痛成这个样子，我的杜甫说管你痛不痛风，我吃得开心了，可以这样子吗？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嘛，不要忘记，当你讲到 body 的时候，是讲到你的，不仅讲的你的所谓的 members， 你的外面这个身体，是讲到你这个人的心，讲到你这个人的魂，甚至包括你这个人的灵，你在里面。如果你明白保罗所讲的，你不能够这样的说，我只满足了杜甫的满足以后，刚刚已经说过，你不管其他身体、其他肢体的有没有这个需要，是不是成为他们的拦阻？你不能不考这个事情，甚至你不能够只是我的肉体爽就好，但对你的心灵有帮助吗？对你的这个所谓的你的 emotion 呢、啊？对于这个你的思想啊，对你的意志有帮助，对你的灵有帮助吗？保罗你讲在干什么？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信耶稣人，你说与主联合在一起吗？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后面保罗甚至用了这个创世纪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说不可能，一个这讲了两件事，一个就 你已经跟基督成为一体。如果你的肉体做一些的事情，因为情欲的缘故，你只是说我只是身体爽一爽，我的肉体爽一爽，我的肉体满足了，但不要忘记你的心灵会受到影响，甚至你的整个人与另外一位连接，那位你觉得他没有影响，所以用个叫做创世纪的父的关系来讲，这个更多教会每个人都听得懂。当一个人在婚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的对象的时候，或者不是只是另一个发生另外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你觉得他不会影响 OK 一个男一个女的，如果这个男跟父他的关系，这本来就是正常关系，如果这个男在外面再有跟一个女的有关系，请问这样的一个另外关系不会影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吗？请问不会影响这个男的跟他妻子关系吗？请问他的妻子不会感觉到这个男的他的丈夫有另外一个不太对的关系在里面吗？保罗讲句话讲的讲白一点很白，不过讲的很确实。如果你做牧会你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通常总是有放松，我牧师我已经早就感觉到两年前一年我就感觉我的先生不一样，不过还不清楚还搞不清为什么，但我只感觉到他已经跟前不一样，我就开始怀疑，我就开始现在我终于发现果然是真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种故事一大堆，你可以躲你可以藏，我跟另外偷偷偷偷，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 emotion 你的 mind 你的 will 都已经开始，在家的时候想到那个人，在做的时候想到那个人，但有一次我们一个新来的搬到我们那个这个、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就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看他，新的房全新的，那窗帘他还没装上，全新的哦，很大一个房子，我们看完以后哇，好说好漂亮，他带了两个孩子过来，我不晓得，我说看完以后他当时他新来嘛，他总要看看那房子怎么样啊，几个卧房各样的呢，看完以后我说哇，这房子好漂亮，然后他蹦一句话，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像这样的房子，当然他后面讲，他讲台湾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家在那边，另外一个家，这边是一个家里，底下真的我很难讲些什么东西，让我们在安慰，而且新来，当然我们说有什么帮，有需要告诉我们啊，常来我们教会啦，我们在主里面啊等等啊，安慰他。不，他这很直接就讲，我也感谢主啊，啊，我们的这好像讲这些，虽然是陌生人，可能普通大家都不会讲这种事情。不过那天呢，他看到我们这样去看他，他那蛮开心，就是蛮开心的。从一个角度，好像有人可以了解他的困难还怎么样，我就不想他蹦出来这句话。我要说是在这里，当你我活在，这是我要面前。当你觉得我可以服侍神，我爱神，我服侍神，我愿意。但你觉得如果世界上东西我也可以有一些甚至无所谓，这也没什么，先不要说犯弄的罪，就单单你的心，当我在做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教会就很多服事，做这个做那个，教会就看我们就问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在教会服侍，先不要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天我不在祷告吗？上班以前去祷告，跪在地上祷告，我突然就看，在我脑子想到， 就一个 Porsche 就让脑子飞过去。 我不要去庙里面拜偶像，我跪在那里我就已经在拜偶像，因为我脑子想着是谁啊，不是谁，想到是 it， 想是一个那个东西，那跟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我们讲这见证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刚信主没多久，她家是外交的，所以在外交界，在国外，所以她每次家里面一开的就两三桌打牌应酬，啊，如果少一个人，她就把她抓去，叫她补一补。虽然她就凑什么三缺一就凑一个，最后她慢慢也会打了，也会。所以有一天呢，她听完我讲以后，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碰。他不是要去打牌，不过他就是他被拉去，慢慢他知道怎么打牌，所以慢慢他会想那个牌，因为他想想在敬拜的时候，他会不会是不是会自摸，是不是会糊了？他不能够这样做这种事情。世界上东西一定会影响你，但是我不说你要过一个节欲的生活、禁欲的生活，你要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你永远。神为大，你的一切的情绪，一切的这个 emotion， 一切所谓的 desire 爱的东西，甚至一些想的东西，甚至你常常我常常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跟从你，我顺服你，要常常把神放手。当一些外面东西进来的时候，你需要滤过，你需要做个决定，你需要说这个东西三分就好，这个东西一分就好，这个东西我碰都不要碰。因为如果在里面掺杂这些东西，好像用保罗的话，好像你已经有个另外一半的那个正常的婚姻以外，还多找了一个格外的，会影响你跟主的关系，会影响你来服侍主。这是一句话，现在因为我少去神学院，以前我跟神学院讲说，如果在晨祷了，我说周三晨祷，如果你真要做传道人了，我第一个建议不是读神学的，你要去读，有机会赶快去读，也不去操练，绝对不是要啊，牧师我跟你就可以了，或是跟哪一个，你要开始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如果你现在有的东西都不能够放得下，你的服侍会很掺杂，你的服侍会很不能够 focus。 所以怪不得那个年轻的财主不知道，夫子啊，我还 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主耶稣，第一个你变卖所有给穷人，第二个你来跟从我，这两样事情。所以是你的生活有的需要，可能不是你的需要，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甚至父母的需要。哎，不要因为我讲这个说 OK， 我们都过简单生活，你们就看着办。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要的是你的简单，是你对你自己说的。你可以过一个简单生活吗？你突然发现你是世界上一个最自由的人，因为不是这个，你突然发现你是世上最丰富的。我常觉得当你肯给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多么的丰富，你不肯给只是要，你总觉得会越穷。所以不是台湾很流行一句话，他什么都他穷到成只剩下钱，这蛮矛盾一句话。你给的时候才知道你多么富有，你这个要这个想这个要的，你就越会感觉越穷。可能你外面一大堆东西，但里面是贫穷。讲两个，服侍主你才知道自由，服侍主你才知道你多么的丰富。我们去祷告，我们再开荣神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爱主，单单的爱主，让我们爱主，让我们服侍主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神使用的爱主。爱主不要一半一半，服侍主不是多余的给神，或许多一点给神，其他还要留下给自己。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在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都要讲没有这种的思想。但是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不 practical， 不代表生活不要看 这个需要，你的需要不是看你而已，你要看如果真有这个需要的话，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啊、有没有利，有没有益处，不仅是你的益处，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对有没有这个瑕疵。那第三个，你可不可以为神来使用？那明天的时候后面就开始讲你怎么为神来使用。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这么上所做成的，愿主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道，愿主带领我们，让活在新的里面。主啊，主啊，带领我们，哦，让我爱你，就全然爱你，让我服侍你，就尽力全然摆弄，带领我们向你。主、啊，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爱你，尽文献爱我们。今天我们起来服侍你，是因为你先服侍了我们，甚至把你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我们与你联合在一起，主，我们说我们你是所爱的，我们是你所买赎的，我们也对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主，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再有别的神。主啊，带领我们，神的灵不停的浇灌，不停在我们里面做那引领任转的掌管的工作，好像越服侍我们就越认识你，越服侍我们就越靠近你，越服侍我们就更多的能够长生在你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爱有多深，我们就知道在你的里面你为我们预备有多么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就叫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所做的，就叫一切都能够他们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